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24课的监狱书信研经课程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由保罗所写作的这四卷监狱书信当中，上帝要对我们有什么话要说。那在整套的24课的研经课程当中呢，我们一共分为了六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叫做监狱书信的鸟瞰，我会多一点来介绍监狱书信的背景的资料。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哥罗西书。第三个大的部分，我们要来学习腓利门书。第四个大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学习以弗所书。那第五个大的部分，我们就要学习最后的一部腓利比书。最后的一个部分，第六个大的部分呢，我们要来看监狱书信的总结。我们用一课的时间来总结前面所有的23课的课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监狱书信24课研经课程的第一个部分当中的第一课，也就是监狱书信的背景。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一共要探讨三个大的课题。第一个课题呢，就是监狱书信所包含的书卷有哪些。第二呢，是监狱书信的写作地点与时间。第三个课题呢，就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罗马以后，他从监狱当中被释放，从罗马的囚禁当中被释放以后，他可能去了哪些地方。我们有一些的推理，有一些的按照圣经我们会给保罗的行踪有一些的推理。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监狱书信所包含了哪些的书卷。我们都知道呢，一共有四卷书信被我们算在监狱书信当中，分别是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卷书信合称为监狱书信，因为他们都是在监狱当中保罗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罗在监狱当中不单单写了四卷书信，其实他一共写了五卷。提摩太后书也是写于监狱当中的。通常我们认为四卷的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是在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但是后来保罗应该是被释放了，后来很不幸的，保罗再一次被抓，又一次囚禁在罗马。那么他在第二次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呢，他所写作的就是提摩太后书。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当中看到，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说，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十六节说，不要以我的锁链为耻。第二章第九节也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监狱书信写在监狱里面的书信，不单单只有那四卷的监狱书信，也包含了提摩太后书。但是提摩太后书跟另外的四卷监狱书信写于不同的时期，它是写于第二次保罗被囚罗马的时候，所以我们通常呢没有把提摩太后书算到监狱书信当中。那么提摩太后书包括之前写作的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被我们划分到另外的一个类别，叫做教牧书信。所以教牧书信有三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但是提摩太后书算作教牧书信，没有算作监狱书信的类别。那么我们看一看，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提到监狱的经文有哪一些。首先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三章一节这么讲，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怎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的六章二十节呢，也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个是以弗所书当中关于保罗被囚的经文。那腓立比书呢？腓立比书的一章的第七节还有十三节十四节是这么说的，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这个是腓立比书当中关于保罗被囚的经文。那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三节十节和十八节也有这样的记载，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后面他又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这个是在哥罗西当中关于保罗被监禁受捆锁的经文。那最后到了这个腓立门书了，腓立门书的第一节跟第九节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好了，四卷的书信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都在不同的经文当中表明，当时保罗在写作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被囚禁，是被捆锁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大的课题，监狱书信所包含了哪些书卷，为什么我们说保罗在这四卷书信的写作过程当中的的确确是被关在监牢当中的，是被捆锁被囚禁的。好，今天的这一课的第二个大的课题我们所要讨论的呢，就是监狱书信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它到底写在什么时间，又是写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监狱书信当中并没有明确的指明写作的地点。事实上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保罗说自己多下监牢，也就是说保罗的被囚不止一次，也不止在一个地方。但是在监狱书信这四卷的书信当中呢，保罗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到底囚禁在什么地方，所以关于保罗写作四卷监狱书信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教会的传统认为四卷的监狱书信都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罗马等候凯撒审讯的时候所写，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六十年到六十二年之间。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的十六到三十一节，就是保罗长途跋涉，经历很多的艰难，最后到了罗马那个地方。那么他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住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但是他是被软禁的，是有兵丁看守他的。那么他在那个地方来等候 罗马皇帝凯撒对他的审讯，那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呢也有机会来为主传福音，去见那些要见他的人啊。但是凯撒利亚也可能是一个写作的地点啊，时间大概是在公元57年到59年之间，大概有2年的时间，这个是保罗被囚罗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3章的23节一直到26章的32节，都在写保罗被囚在凯撒利亚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三个可能的地点呢是在以弗所，那按照一些的教会的传统，保罗曾在以弗所被拘禁，但是那个时间呢并不长，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保罗被拘禁在以弗所，时间大概在公元52年到55年之间。那如果我们来考虑这个地理的距离啊，这个远近的话呢，保罗写的这几卷书信呢被送到了腓立比啊，送到了哥罗西啊，包括以弗所这几个地方。如果这三个有可能保罗被拘禁的地点距离他收信的这些地方，以弗所是最近的哈，以弗所当然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了，那么他离腓立比离哥罗西都是最近的，凯撒利亚次之，罗马是最远的。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的他们的考虑呢，就是说罗马距离以弗所，距离腓立比啊，距离哥罗西这几个地方呢实在是太过遥远，当时的时代的交通是非常不发达非常不方便的，所以他们啊怀疑说，如果保罗是在啊罗马这个地方来写作监狱书信的话呢，那么他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差派同工长途跋涉那么遥远的去到那些地方来送信呢？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怀疑。那么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种可能性的话呢，那么以弗所和凯撒利亚的可能性都大过罗马，因为罗马实在是太过遥远，他们考虑到当时那种不发达的交通的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研究一下，到底这三个地方什么地方更可能呢？从哥罗西书第4章的10到14节，还有腓利门书的23节和24节，我们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呢，他有代表几位的同工来问安，意思就是说当时这几位同工是跟保罗在一起的，都是在他囚禁的那个地方。那么其中的提到了亚里达古和路加两位的同工，但是这两位同工呢都是保罗从凯撒利亚起行被押送罗马的过程当中来与他同行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7章第2节当中呢才开始提到亚里达古，就是他离开凯撒利亚的时候往罗马出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亚里达古才在经文当中出现。而使徒行传28章的14节到15节呢，作者路加用了我们一词，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路加其实就是陪伴着保罗一起往罗马出发的同工当中的一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亚里达古与路加应该都是在凯撒利亚和罗马跟保罗在一起的。那么使徒行传当中关于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作者路加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的，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8章18到21节，19章的1节到20章的1节，按照路加的描述，那么路加应该没有和保罗一起在以弗所啊，但是他后来在凯撒利亚和罗马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在一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1章13节提到了预营全军，腓立比书的4章22节提到了凯撒家里的人。那么根据这些的记载呢，腓立比书最大的可能性他就是在罗马写的， 因为只有在罗马才有所谓的御营全军，也才有所谓凯撒家里的人，也就是凯撒他的亲族啊，那些皇亲国戚啊。所以这些的字眼都证明这个腓立比书是应该写作于罗马的。那如果这样来讲的，那么腓立比书啊和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还有腓立比书这几卷的书信其实写在罗马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们很可能四卷的书信都是写作于罗马，但是呢，我们并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啊。好，那么这个是一些的推测，但是我们感恩的是呢，啊，四卷监狱书信虽然我们按照教会的传统，或者是按照我们的分析，写作于罗马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呢，它到底写作于哪里，我们并不敢100%的确认。但是感谢主的是，无论写作在哪里，并不影响四卷监狱书信的内容。保罗在监牢当中，他对主的那种信心，对于教会的那种啊使命感，对于弟兄姊妹的那种爱心，无论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囚禁，都可以透过上帝借着他所写出来的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完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和鼓励。所以反而保罗在哪里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大的课题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果保罗在第一次被囚禁于罗马之后，也就是说他写完了四卷监狱书信以后，他曾经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他被释放了，保罗可以重新的去传道，重新的去到各地去兼顾主的教会。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在保罗被囚第一次在罗马和第二次被囚在罗马之间的时间，保罗有哪些可能的行踪呢？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和提摩太后书写作之间的这个空档，保罗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的补充啊。我们按照不同的经文，我们的推理呢，保罗有可能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第一啊，我们知道公元60到62年，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那么他就写作了四卷的监狱书信。第二，公元62年的时候，保罗被释放，由罗马东行，他可能探访了哥罗西教会，这个是我们按照腓立门书22节，保罗要求腓立门为他预备地方，他想被释放以后要去探访哥罗西教会啊。那么这个我们来推理，他可能去探访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他去马其顿之前呢，又留下了提摩太在以弗所处理有人传异教的问题，这个是根据提摩太前书1章3节到4节的经文我们的推理。第三后来保罗去了马其顿啊，这个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刚才我们所说的1章3节。他也去了腓立比啊，我们根据腓立比书1章25节到27节和2章24节来做了这样的推理。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他写作了提摩太前书。那第四，保罗也造访了以弗所，这个是根据提摩太前书3章14节，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推理。他也去了克里特，并且留下提多在克里特，这个是根据提多书1章5节我们所推理的。还有第五点，他写作了提多书，要求提多到尼哥波利去见他，公元大概在63年的冬天呢，就在那个地方过冬啊。我们是根据提多书3章12节做了这样的一个推理。还有第六，大概在公元64年的时候，保罗在那一年的春天从西班牙出发。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呢？是因为在罗马书15章22节到29节，保罗他自己说，他希望将来去到罗马以后，可 可以和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他要带着神的恩典去到罗马的教会当中。但是他的计划呢，去到罗马并不是他的目的地，不是终点站，他盼望去了罗马，见了罗马的弟兄姊妹，帮助了罗马的教会以后呢，他希望罗马的弟兄姊妹可以支持他，他要去到西班牙去传道，去宣教，去传讲神的福音。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人的那个地理的观念呢，其实西班牙已经是他们可以去到的，在罗马帝国境内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当时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去罗马的这个计划不是他按照他自己所想的很自由的去到罗马，他是带着锁链，带着捆锁被押解到罗马了。那么在罗马那个地方，他有2年的时间在那里监牢，在捆锁当中。但是后来他释放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的推测哈，很可能他去探访了周围的那些地方之后呢，那么他在公元64年的春天就往西班牙出发了，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去到那个地方去传道，去传福音。那么1年以后呢，可能他又回到了小亚细亚来探望米利都，留下了特罗菲摩。那这个是根据提摩太后书4章20节的经文我们做的一个推理。第7，他又重访了特罗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留下了他的外衣，留下了他的书籍，也包括一些非常宝贵的皮卷，因为在提摩太后书4章13节的时候，他嘱咐人要把那些东西给他带来交给他。那个时候他是对提摩太说的，他希望提摩太可以把那些东西带来交回给他。好，那么第8点呢，就是保罗也可能到访了哥林多，留下了以拉都，这个是根据提摩太后书4章20节的记载。但是很不幸的，大概在公元66年的时候，保罗再度的被入狱，囚于罗马。那么这个时候他在狱中就写作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有提到的，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线索的提摩太后书。第10，那提摩太按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的吩咐，他应该是去了罗马探监，把保罗的外衣和他的书籍都带了交给保罗在罗马。但是没有过多久呢，就是我们最后要讲到的，保罗就在尼禄王的手中为主殉道。那个时候尼禄王他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杀害了很多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不光是保罗，包括彼得都在那段时间为主殉道而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是第一课我们来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一个内容。在第一课呢，讲到了监狱书信的背景在第一课呢，我们讲到了监狱书信的背景，我们一共讲到了3个大的方面的问题。第一呢，我们来探讨监狱书信包含了哪些的书卷，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书卷是在监牢当中写的呢？那么在监牢当中写的书卷是不是只有这4卷呢？很显然不是，还有另外的一卷，就叫做提摩太后书。不过提摩太后书和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都被归类为教牧书信。那么第2个大的课题，今天我们所探讨的就是监狱书信的写作地点与时间。有3个可能性保罗来写作监狱书信的，分别是以弗所，分别是凯撒利亚，还有罗马。但是在这3个地点当中我们根据不同的经文，根据不同的分析，也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认定，我们觉得罗马是最有可能写作4卷监狱书信的地点。但是无论保罗真真正正是在哪里写作监狱书信的，并不影响监狱书信当中的信息，我们都可以从监狱书信的信息当中 很清楚很明白的明白上帝要让我们所明白的信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探讨的就是如果保罗真的是在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之后他被释放离开那个囚牢，但是他后来又第二次被抓到罗马再一次的面对着捆锁，而且在那里殉道，在这之中到底保罗去了一些什么地方呢？我们根据不同的经文有一些的推理。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第一课监狱书信的背景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课呢，我们要来探讨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保罗的生命与侍奉。我们下一课要探讨的课题就是保罗的生命与侍奉。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二课再见。